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因着你的爱子耶稣啊哈马西亚，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进到你的面前。阿爸父神，你给我们的爱，你给我们的恩典，真的是我们永远扯不透的，但我们尽享受在其中。我们已经尝了你美善的滋味，我们更加饥渴，求你来充满我们，用你永活的道使我们饱足，带领我们在灵里享受你所赐的天上的食物。谢谢阿爸父，奉你爱子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祷告，阿们。测不透的喜年恩典，小巴小龙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很快就要进入一个主题，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喜年。这是在妥拉当中充满了神秘的测不透的一个诫命，我们通常其实不是很明白那是什么意思。表面上来看，喜年是一个很特殊的，被分别出来一整年的时间，每50年出现一次。从某个角度来看，这并不是一个像其他节期一样欢庆喜乐的时间，欢庆喜乐的一年。但是对某些人来说，这是他们或整个家族长期的等候期待的一个时间。但是也有一些人呢，这是他们的生活会受到严重的影响，中断的时间。一年的时间也为他们带来的不仅仅只是一点点的不方便不舒适而已，可能还要牺牲一些个人的财富荣华和享受。利未记第25章包含着许多关于财产的条例，在喜年里面的财产的条例，特别是指土地、房屋和仆人、奴仆、奴隶，对我们来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至少有两点我们需要先认识的。第一个就是妥拉赐下的时代背景在身上。今天妥拉的题目 Behold 在山上，在西乃山上，神借着摩西赐下他的妥拉，非常非常的宝贵重要的。第二呢，25章当中的喜年，它的原则、它的目的还有它的模式。因为喜年和弥赛亚再来的时候，再来的时候必要成就的事有极大的关联。为了要全面的来认识喜年，我们要从妥拉经文当中一步一步的来看，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喜年，从他的灵义真义上来讲，其实是神给他的子民的恩典和怜悯，使他们有机会来恢复他们所失去的。而若凭着他们自己的能力呢，那是不可能再恢复的。换句话说，因着神的完美的公平、公义、怜悯和救赎的属性，他给了他们第二次机会，甚至第三次机会。每一个人一生正常的话应该都会经历一次的喜年，50年长寿的话呢，可能有第三次的机会。也就是说，任何人发现自己和家人陷入一种困境当中，已经无法脱困的人，可以获得一个新的开始，新的生活的指望。这个所指望的机会，就是在50年一次的喜年里，这是神所设立的。地不可有卖，因为地是我的，神说。一开始在利未记25章当中，我们需要把一节经文抽出来先。 这个经文就是在23节，神说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神在这里立刻讲了两个事实，一个事实就是地是他的，主权在他；第二个事实就是你们在地不过是客旅寄居的。换句话说，虽然神确实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但是神保留了他的所有权，如同他在全球全地上所保留的主权一样。很多人没有办法明白啊，你要认识这是他的全宇宙全地球，小小的地球都是他的。所以他好像是给予亚伯拉罕的后裔一个永久的租约，可以使用这块土地的租约，而这个租约呢是有条件的，跟他们有没有守他的约有关。约中有什么？祝福与咒诅。第18节神说，我的律例你们要遵行，我的典章你们要谨守，就可以在那地上安然居住。我的律例你们要遵行，我的典章你们要谨守。正如25章一开始第二节到第四节神所说的，他告诉摩西说，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你们那地的时候，地就要向耶和华守安息，六年要耕种田地，也要修理葡萄园，收藏地的出产。第七年地要守圣安息，就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不可耕种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园。向神守安息只有在神所赐的那个地上。谁要守安息？土地。第二节说，你们到了我所赐你们那地的时候，我们翻成赐这个字，当我们说到神给人的时候，我们中文总是翻成赐，在上的给，在下的用赐，赐予，那在下的绝对不能用这个字了。这个字的希伯来文呢，拿探跟大卫王的先知拿单翻成拿单是同音。这个词的含义是赋予、给予，加添给你、分配给你礼物、分配给你的东西，或为你分别的东西。换句话说，这是给你的东西，但是有条件的。所以我们可以把神赐给亚伯拉罕的这块土地比喻为租约，因为这个不是所有权的转移，神保留了他的所有权，以色列呢得到了使用权。因此第一个原则，拥有并不是就是永远属于你的东西。以色列从约书亚时代开始一直到今天，并不是他们对土地，以色列这块地我们称圣地，有永久的所有权，相反的，他们呢是有永久的使用权，但是带着条件。所以当耶和华神告诉以色列百姓说，你们不可以出卖这块土地，因为你不拥有这块土地，你一定要明白这句话的重要性，对神对人，以至于你看到现今的世界，因为这是一个极大的警告，任何想把以色列地切割的国家，包括以色列政府自己，都要承担极大的后果，都需要快快的悔改。我们任何人住过建筑物或是房屋的人都明白，只要我们遵守合同里面的条约，我们就可以不受业主的干涉使用该建筑物或是房屋，是不是？但我们永远做不到一件事，就是卖掉这个地方，因为你并不拥有它。 没有主权，所以我们可以明白，神告诉以色列人，六年要耕种田地，第七年地要守安息，就是像耶和华守的安息。你们以色列人可以在这块地上耕种收获六年，但是到了第七年，你们要让我的地休息。这是主人让你使用这块地的条件，非常重要。神的话绝对不能轻忽的，你千万不要以为说过了几千年了，这些话恐怕他已经忘记了，他不会在意了，那你恐怕需要重新再思想一下。古代的以色列、北国、南国、犹大王国被掳的原因之一，没有守安息年，没有让地休息。当然他们还有极严重的其他的问题，拜偶像、行邪淫、背弃神的约等等的。我们学习到现在，你一定可以看得到，妥拉上面呢有很多的原则，神的原则其实是很相近的。比如说耶和华神在创世纪创造世界的时候，他工作六天，到第七天他停工休息了，安息了。以色列人可以使用这块土地六天，但第七天你要守安息日，也要让地休息。安息日不仅仅只是给以色列人的，也是为了土地本身，土地可以休息，甚至是为了所有的牲畜、寄居的雇工、奴仆等等的。当我们明白神的安息日的模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进入明白安息年、喜年 的重要含义，也帮助我们更加的明白一切都属于神。你不要吓一跳，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你的钱、你的房屋、你的车、你的工作、你的健康等等，都是来自于神。如果讲得更透彻一点，就是主权都不在于你。我们需要好好的深深的去思想一下。在这里还有另外一个不可以忽视的隐藏的因素在这里。神应许亚伯拉罕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神说话说到做到，永不后悔，永不收回，一定应验，一定应验，他永远不会背负他自己的话。所以如果他没有讲清楚，他任人任百姓自由买卖，拿来当抵押、转让、出售，我告诉你啊，都不要几代，许多人就不再拥有土地了。到时候或许他们会说，神的话、圣经的话、妥拉的话，哎呀，这个是故事，说说而已，你看我哪里有土地，我在以色列哪里有土地，我并没有得到任何的土地。喜年的诫命就是神的话永不改变的保障。第六节、第七节再一次的强调，在以色列地没有二等公民，一视同仁。不管你是以色列人、仆人、婢女、雇工，或是寄居的外人，还包括牲畜、地上的走兽，神说可以吃的，大家都可以吃，没有分别。总之一开始其实我们已经学习到了，这个安息年真的是给地的，给土地的。土地需要休息，神顾念他的土地，好像土地是有位格的，我们真的要放在心上。在安息年的时候，以色列人必须要完全倚靠神来供应。神要向他的百姓所展示的是，至终他们要认识，他们得食物并非是靠着他们的力量工作从地里得来食物，乃是完全领受从神来的供应。如同他们的祖先在旷野漂流40年，完全倚靠神的供应一样，玛纳磐石出的水，如果神不供应， 他们就没得吃。所以第七年的安息年，他们实在是需要再一次的被唤醒旷野的信心。每一代，每一代，每一位神的选民都需要遵行神的话，建立起自己对神的信心。当年七月初十日，你要大发脚声，约伯记25:8-9，你要计算七个安息年，就是77年，这便为你成了七个安息年，共是49年。当年七月初十日，你要大发脚声，这日就是赎罪日，要在遍地发出脚声，宣告进入禧年。第50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禧年，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第50年要作为你们的禧年，这年不可耕种，地中滞长的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因为这是禧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吃地中制出的土产。这禧年你们个人要归自己的地业，记住重复的话，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你们个人要归自己的地业。刚刚第一节到第七节提醒教导了百姓，为土地的缘故，必须在第七年使地完全休息。他经过七个安息年，77、49，49年之后就来到了第50年，就是禧年。而这个禧年，这个特别的安息年，禧年的标志是什么？赎罪日，七月的第10天。这看起来有点奇怪，为什么第50年的开始会推迟在七月的第10日呢？甚至于都不是7月1号吹角节，现在称为犹太新年的。而禧年的希伯来文叫做 Yovel， 直译就是禧年，公羊角、号角。公羊角与赎罪日有关，所以许多的学者认为禧年从七月十日的赎罪日开始，这就是他背后的理由。但是神是这么说的，当年七月初十日，你要大发脚声，这日就是赎罪日，要在遍地发出脚声。我们感觉好像秋季的三个节气都跟号角有关，所以注意啦，你要熟悉号角的声音呢。这个第50年的禧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安息年。禧年与五旬节有完美的平行关联。那我要利用这个机会，我们一起来看这两个很特别的节气，五旬节还有禧年。第一个，第50年的禧年当然与五旬节有关联。从逾越节、除酵节、初熟节开始数算俄梅尔，我们现在还在数算俄梅尔，数算到第49天，第二天就是第50天，10天叫一旬，所以50天叫五旬，所以我们称为五旬节，新约称为五旬节。或另外一个名字，圣灵降临节，他们真的有很完美的平行的关系啊。第二，这个禧年呢，有祝福，但是也有挑战。整整一年，每一个人都一定要放下所有的工作，农地的工作，因为跟土地有关。记住，禧年是跟土地有关的。在这一整年当中，你不可以耕作，单单要依靠神的供应。五旬节也是一样，当你经历五旬节，圣灵的浇灌充满以后，你也必须要降服 放下你的大能大力，单单依靠圣灵。禧年的时候最大的挑战呢，第三，禧年的时候那些拥有财富的人，拥有曾经属于别人的土地的人，你现在必须要将它归还原主的，这是不是一个大挑战？然后在五旬节的时候呢，所有新约的圣徒，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也必须要将我们所有的一切灵魂体，所有的一切都归还给原来的主人耶和华神，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属于他的，他的爱子付了代价将我们买赎，这是我们等一下会继续谈到的，我们是他的。另外还有一件事你可能没有想到的，第四点，这个禧年第五十年它其实是跟在第七个安息年之后，第七个安息年第四十九年也是一个安息年，之后就进入禧年圣安息年，连着两年的安息年，厉害吧？对信心的考验大不大？其实你知道吗？关于这个问题，到现在拉比犹太人希伯来学者里面还是存着争议。有些拉比圣哲们他们建议计算五十年的方式是将禧年本身算入五十年周期的第一年，因此禧年之后也就是第一个七年的第一年实际上是五十年禧年的第二年，你听懂吗？他们建议第七个七年周期的最后一年就是禧年，那么这样的话就会使第七年的安息年与禧年怎么样重合了。因为这些聪明的拉比们他们认为，神怎么可能要我们连续守两个安息年呢？都不耕种，地不出产，连续两年不种田，不收庄稼。然而陀拉的话很清楚很明白，根本不支持这样的说法想法。我们的陀拉告诉我们，的的确确是有两个接连的安息年。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分辨神的话。在最近的讲道里面，其实我们就是有神的话，然后有传统有人的说法，我们需要分辨之中的选择。在我只有选择神的话。可是你知道吗？经过几千年来各种各样的数算禧年的方式，我们要说就是今天要正确的数算禧年恐怕已经很难了，因为你真的很难想象争议有多少有多大。可是要知道真正的禧年是什么时候，到底是哪一年，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反而在这里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认为弥赛亚来的那一年就是禧年。好了，现在成为未定之局了。然后我们要来审视一下这个五旬节，我曾经讲过的，在圣经里面没有指定日期的一个节期，五旬节。利未记二十三章十五节、十六节说，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满了七个安息日。安息日的次日，那个安息日第一天除酵节也是安息日，平常第七天是安息日也是安息日，没有特别讲得很清楚。然后他说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拉比传统犹太传统一直就是认为第三天也就是在第二天晚上第三天的开始那个时刻开始算俄梅尔，然后数算49天，七七49天，七七节，七七节 应该也算安息日，然后第二天五旬节好像也说得过去，是不是？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七七四十九，七七节也是安息日，它的次日，五旬节共计五十天，又要将新数据献给耶和华。我们回归妥拉之后，就一直跟着现在以色列或是全世界大部分的犹太人他们的节期数算的方式在过。尽管有的时候真的是有一些疑问，但是总也找不到答案。并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接受拉比传统的算法的。卡拉特派犹太人这一派的人，他们是坚持只遵行妥拉的诫命，拒绝接受遵行犹太拉比传统的规定。其实我自己也蛮有同感的，我觉得我宁可选择相信神的话，尽管有的时候不是很明白，可是祷告让神每一年一点一点的向我们开启，向我们说话。因此在数算这个俄梅尔或是直到五旬节的这个算法呢，真的有不同的算法。有的人是以逾越节之后碰到的第七天的那个安息日开始算起，那个晚上开始算起。也有人说一定要找到第一颗出手的大麦在以色列地献为摇祭的那日开始算起。总之实在没有结论的结论。那我听说有人呢，在这种无法确定到底是哪一天才是真正的五旬节的情况之下呢，他们宁可每一个算出来的时间他们都过，免得错过了。很好的理由就是逾越节有七天，祝棚节也有七天，那为什么五旬节只有一天呢？哦，多过几天吧。到底是哪一天，我们真的只有等耶稣再来的时候让他亲自来告诉我们呢？因为妥拉真的是沉默，没有说，我就不要自作主张了。更重要的是，每个人按着自己所领受的、所认为对的去做，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但是呢，不要互相批评，或是去责备那些看法与你不同的弟兄姐妹。事实上，真的没有人真正的有答案。去批评、去论断，反而不美了。何况我们回归妥拉，能够开始过节期、安息日节期，已经是很美的事了。都还在进行当中。让我们谨记在心。所以禧年五旬节教导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逾越节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一步一步的脱掉奴仆的心态，除掉埃及的影响，往成圣的道路走去。四十九天之后，在西乃山与至高的神立约，成为他的珍宝，他眼中的同人，一个最高峰点领受妥拉婚约书。而安息年呢，喜年呢，经过七个安息年，七次经历神的不变的应许供应，使那些失去产业成为奴仆的人盼望越来越接近得赎、得释放、得自由的第五十年的喜年，欢心领受神所赐的重新开始的新生活。还不止这么多，还不止这么多，这是神在让他的子民预尝新天新地的滋味。喜年的核心第十节，第五十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喜年，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各家。妥拉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你知道吗？这就是喜年的核心。 在有些圣经版本会翻成是在全国范围内宣告自由，还有一些版本翻成在全国范围内宣告释放。这个词我们中文圣经翻成自由的这个词 Deror， 这是从未使用过的字根，意思是快速流动，流动，自由奔跑，自由不是指流动的液体墨药。释放这个字真的很重要，因为它是整个禧年的核心，禧年目的的核心，它向我们宣告了禧年的意义。如果我们用释放来代替的话呢，恐怕是比较精确而且比较容易明白的。那这是一个法律的名词，通常在一个新的王登基的时候，他会宣告特赦，免除百姓的债务，释放那些被卖为奴的奴隶。他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自由的移动，你不再有任何限制的，这是真的自由，你想去哪里都可以到哪里去了，真正的自由了，没有人可以限制你，捆绑你，拦阻你。所以单单翻成自由其实没有完全的表达那个重点，特别是那个从束缚为奴和债务困境当中解脱出来这个重要的含义。第十三节说，这几年你们个人要归自己的地业，第一个意思，你们个人要归回到你们所拥有的土地，也就是说你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十二个支派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所分到的那个地，属于你这个家族的这个地，回到那里去。但是你要记得，拥有并不是所有权，乃是使用权，租约，需要把这个细节放在心里。你们个人要归回自己的地业，也就是说在五十年当中某一个点上，你因为某些原因，经济的原因，你将土地卖给了别人，卖给了其他的人，或者是被没收了，当作债务来做抵押。因为大多数的时候土地会从一个人转让到另外一个人，是因为债务没有还清的关系。但是这个拿到这个土地的人呢，你要记得他并没有拥有这个土地的所有权，土地的主人是谁？神，是神。所以土地拥有者把自己的土地当作债务抵押了，因为他没有办法偿还债务，那等于表示说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暂时的转移到那个债务的持有者、债权人手中。只是这个债权人呢，还是没有土地的所有权，但是他可以拥有这块土地多久，使用这个土地多久，最长49年，禧年到了，他必须要将这个土地归还到原主人。那如果这个原主人过世了，他没有家人，还是不是你的，你必须要将这个地归还给他同族的人，近亲，同族近亲。而禧年的规定之下呢，这个原主人，原主啊，他不需要付任何的费用就可以将这个土地收回，也就是说这个原主人可以在禧年的时候免费的收回他的土地，其他的债务呢全免了。这是圣经的运作方式，这是妥拉的运作方式，不是世界的，跟世界不一样的。所以对于穷人和负债的人，禧年的确是一个很棒的福音，是不是？但是对那些债权人、有钱人、一般的人、没有这些问题的人来说呢，并不是他们会特别欢迎的诫命，甚至于他们会认为这个是一个禧年到了我们就损失了，他们会失去了财富，带来诸多的不便。这是人的想法， 神是一位公平公义的神，我们必须要放在心上的，要信他。这个是百姓心理上最大的挑战，信心的挑战。然后来到了25章18节，好像一个中断一样，突然神改变话题，他怎么说？你们彼此不可亏负，只要敬畏你们的神，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的律例你们要遵行，我的典章你们要谨守，就可以在那地上安然居住。第19节，神继续说，地必出土产，你们必吃饱，在那地安然居住。什么会使百姓得到在那块地上安然居住、安然生活的保障呢？彼此不可亏负。第2，要敬畏神。第3，谨守遵行神的律例、典章。神的话简单明了，你不会不懂的。你知道吗？以色列的历史证明了他们有没有照神的话去做。我可以告诉你，历史证明了神的话还有他的警告是完全惊人的准确。进入迦南地之后，以色列人如果他们真的遵行神的诫命、律例、典章，那么那块地就会奇迹般的多出土产。在圣经时代，以色列地那小小的一块地是中东地区的谷仓，所以许多的国家，巴比伦、波斯，还有最后罗马帝国，真的是垂涎这一块地，兵家必争之地。然而历史证明，以色列人真的没有忠实于神，信守他的话，以至于这些敌人将他们掳去，地把他们吐出去，他们被掳被流放。可是你知道吗？一个很惊人的事实是，一旦百姓离开这个地，那个地就停止生产。神曾经告诉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书第25章11节，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惩罚他们的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巴比伦人的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神的原则到哪里都安定不动。所以历代志下36章21节，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他们没有让地享受安息，70年没有让地休息，所以现在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只满了70年。所以亚述人掳去北国以色列，然后把外邦人移植进入北国的地，那个地荒芜荒凉。主后70年，罗马人摧毁了耶路撒冷和圣殿，然后把大部分的犹太人驱逐出境。几个世纪以来，这个土地是逐步的荒凉，那些占领这块地的国家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因为地是如此的荒凉，长不出任何东西来。那几个世纪我们有许多的见证，我前讲过马克吐温在1867年的时候访问了圣地，他说这怎么是圣地，没有一点生命气息在这块地上，吓人的荒凉，惊人的荒凉。当以色列百姓不在这块地的时候，因着约的咒诅被流放、被放逐，可是这块土地呢，就休耕，也不长东西了。神的话可畏不可畏？真的，1948年以色列复国，这个荒凉死去的土地呢，又开始复活了，又开始出产了。我们去过多少次，我们都可以证明，许多人最喜欢到以色列去的耶路撒冷去逛的就是他们的市场，马哈莲亚夫达简直是丰盛到不行。 只有当那些合法的居民、合法的持有土地的百姓活在这地的时候，神必为他的百姓预备土地，命令土地开花结果，土地才会繁荣效劳。一旦百姓不在了，土地就像死了一般。这是因为神早已定义这一块土地只单单为他的子民结出果实。那你就要知道为什么神要以色列百姓使地享安息。我们吃什么？一个最合理的问题。二十节，你们若说这第七年我们不耕种也不收藏土产，吃什么呢？但是神马上回答，我必在第六年将我所命的福赐给你们，地便生三年的土产。第八年你们要耕种，也要吃陈粮。等到第九年出产收来的时候，你们还吃陈粮。第二十节看起来是一个很合理的问题。这第七年我们不耕种也不收土产，吃什么？但是神的回答，我会在第六年为你们安排我所命的福，我所命的福会赐给你们，然后地呢就会为你们生长，为你们产生足够。三年，第七年、第八年、第九年，你都吃不完的收成。神说我所命，这个命字，命令的命字，希伯来文 zava， 命令，有诫命、任命、吩咐、指挥，它带有东西被命令和被发送出去的双重意义。神必命定大自然、土地、大自然，把他所赐的福恩惠降到以色列的土地上，而大自然呢、土地呢，也必在这一件事情上遵照神的命令。但是以色列人呢，必须遵照神的话，守安息年和禧年这个神的诫命，他才能够得到这个恩典。如果他们忽略他，没有遵行呢？刚刚已经说过了，神所命定的福就不会临到他们。不要怪神，责任在你。我们从一个更大的一个角度来看，不遵守这个诫命，也意味着以色列正在破坏与神的盟约，违背盟约的结果就是招致约中的咒诅。我们常说因为他们不信，没有信心，你知道吗？不信神也是罪。你宁可选择就信他，因为他是神，为什么不能信他呢？他可以让你信的。土地与房屋亲属的赎回条例，下面我们开始要进入一个非常重要的禧年的条例，土地、房屋与亲属的赎回条例。首先，土地赎回的条例，土地赎回的条例，24节，在你们所得为业的全地，也要准人将地赎回。赎回涉及金钱，甚至还涉及第三者致敬的亲属来支付赎金。这第三者呢，一定是这个人的亲属，所以他才有义务赎回这个土地，而且是不管是不是他的选择，他有义务要这么做。第二，土地当前的持有者，他也有义务接受合理赎回的要求。换句话说，根据法律，他不能拒绝原主赎回该土地的要求。古代以色列在做任何土地交易的时候，赎回权会自动包括在这个交易里面，这是不可以变更的。25节，你的弟兄，弟兄是指本国人说的，若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自尽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从25节开始有一连串的这个条例， 我们会看到土地所有者为什么会失去土地的原因。第一个例子，他可能是因为财务困难导致他必须要卖他的地，不是有卖，或者是他欠了钱欠了债没有能力偿还，因此债权人呢便以他的土地做抵押。在这个时候，他的至近亲属，也就是一个有能力拿出所需赎金的人，有义务去替他赎回土地。但是他赎回以后呢，并不是这一个至近亲属得到这个土地，乃是那个原主人拿回他的土地。这个至近亲属付了代价，要等到这个贫困的亲属有能力了，能够把钱偿还给他的至近亲属。那如果他没有能力呢，那就等吧。26节，若没有能给他赎回的，他自己渐渐富足，能够赎回。这是最好的例子。失去土地的人，他没有至近的亲属能够来帮他赎回这个土地，但是呢，他自己慢慢的渐渐的经济开始好转，恢复了经济能力了，那么他可以有足够的资金去赎回他自己的土地。那么根据法律，对方必须要让他赎回，对方一定要让他赎回。第三个例子就是，如果失去土地的人自己没有办法赎回这个土地，他也没有至近亲属可以帮他，那他就要等了。这就运用到禧年的条款，他就必须要等到禧年的时候，他才能够得回他的土地。在禧年的时候得回土地呢，叫做完全的释放，拿钱去买回土地呢叫赎回。释放跟赎回是不一样的。房屋的赎回条例29节，人若卖城内的住宅，卖了以后一年之内可以赎回，在一整年必有赎回的权柄。这第一个例子就是，这个人没有土地，但是他有房子是在城里的，然后他把这个房子的所有权转让给别人了，卖给别人了，他在一年之内，他要是有钱他可以赎回，买的人要让这个房子给他。可是如果坐在一整年之内不赎回，这城内的房屋就定准永归买主，世世代代为业，在禧年也不得出买主的手。一年之后他没有赎回，那么这个房子就永远属于别人的了，就是到了禧年他也不能赎回他在城里的房子。31节，但房屋在无城墙的村庄里，要看如乡下的田地一样可以赎回，到了禧年都要出买主的手。可是这个房屋如果是在乡下，乡下的房子总是跟着土地的，那么任何时候它可以赎回，而且到了禧年的时候呢也都要出买主的手。第三，利未人是神的仆人，永远不会失去他们的土地产业。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12个支派都分到地了，但是有一个支派没有，就是利未支派，因为他们是被神从以色列人当中分别出来做他的仆人的。而每一个支派呢，都要在每一个支派的地上分出一些土地来给利未人，有的是在城市里，有的是在村庄里。但是如果利未人去卖他的房屋不受限制，就是在城内的房屋他们可以赎回，在禧年的时候一定要归还给利未人。但是利未人在郊野的地土地他不可以卖，这是他的限制，他不能卖掉他在乡下的土地，因为这是他们永远的产业。总之一句话，就是一个利未人，神的仆人，他永远不会失去他的房屋或是土地，即使因为负债。所以任何借钱给利未人的人呢，都要自己承担所有的风险。所以据说以色列人呢，不太愿意和利未人做交易的，打交道。 赎回弟兄亲属的条例。可重点，你的弟兄因为他们是我的仆人，是我从埃及领出来的，不可卖为奴隶。这一句话定在这里。我们来看利未记25章35节，你的弟兄在你那里，若渐渐贫穷，手中缺乏，你就要帮补他，使他与你同住，像外人和寄居的一样。从35节开始，这个情况是一位被描述为亲属的人，就是你的弟兄，变得贫穷并且欠债。我们来看第一个个案，一个以色列人渐渐贫穷了，他有需要的时候跟你借钱，你绝对不可以向他收取金钱或是食物的利息，因为他很穷，你要帮助他。弟兄用于亲属的希伯来语阿哈，字面的意思就是兄弟，就是兄弟。他可能是你的兄弟，也可能是你的近亲，但是他也可能只是一个以色列人。记住，因为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彼此的兄弟。39节，你的弟兄若在你那里渐渐穷乏，将自己卖给你，卖给你，你是以色列人，你不可叫他像奴仆服侍你。这是第二个个案。如果你的弟兄兄弟就是这个穷人，情况更不好了。那这个可怜的人呢，只有将自己卖给你做仆人，但是呢，你不可以带他像奴隶一样来服侍你，你只能带他像什么雇工，你花钱去雇用的人，一直到他借着劳力将他的债还清。40节，他要在你那里像雇工人和寄居的一样，要服侍你直到禧年。如果他一直都没有办法，那么他服侍你直到禧年，你就要放他走，释放他，他所有剩余的债务呢全部取消，他的全家的人呢，在你那里全家的人呢，全部要永久的释放他们。到了禧年，他和他儿女要离开你，一同出去归回本家，到他祖宗的地业那里去。42节，因为他们是我的仆人，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不可卖为奴仆。刚刚说了，这第42节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所有以色列人都是属于神，他救赎了他们，所以他们不能做任何人的奴隶。记住，还有另外一个原则，就是任何被神救赎的人都不能成为另外一个人的奴隶，而每一个以色列人都是被神救赎的。这是不是包括在新约里的每一位呢？总之，这个条例就是任何以色列人都不能够拥有另一个以色列人为奴隶。仆人不是奴隶，因为仆人不是他主人的财产，他更像是一个用钱雇来的工人。至于你的奴仆婢女，可以从你四围的国中买，并且那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和他们的家属，在你们地上所生的，你们也可以从其中买人，他们要做你们的产业，你们要将他们遗留给你们的子孙为产业，要永远从他们中间拣出奴仆。只是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你们不可严严地辖管。第三个个案就是很清楚的，44节到46节，以色列人可以拥有奴仆婢女做他们的产业，但是这些奴仆跟婢女呢，必须是外邦人，也就是来自其他国家的人。你要注意哦，在以色列他的法律规定，以色列人可以购买外邦人做奴隶， 然后如果这个奴隶有了孩子呢，这个孩子也是属于这个主人的，因为奴隶是财产，好像土地、房屋、家具一样。外邦的奴隶可以被以色列人一代传给一代，而且法律上没有规定外邦的奴隶可以被赎回，放在心上哦。我们开始要进入很大的一个议题了。这些外邦人成为奴隶的呢，他们是被困在那个地位上、位置上，没有希望的，没有希望的。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个？因为跟你跟我有关系啊。只有那些在神与以色列人立约之下的人，听好哦，只有那些在神与以色列人所立之约之下的人才能被救赎，并且有希望摆脱他们的债务。外邦人如何才能够被救赎呢？47节到49节说明了另外一个个案，这个个案就是一个有钱的外邦人，有以色列人向他借钱，后来呢没有办法偿还，于是这一位以色列人就成为这一位有钱的外邦人的奴隶。但是呢，在以色列的法律之下呢，以色列人可以拥有外邦人做奴隶，生活在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却不可以使以色列人做他的奴隶。所以这个时候，这位欠债的人，他的族人亲属就有义务，就有责任要将他从外邦人的奴隶地位买赎出来。或是这个人他自己渐渐的经济又翻转了，那么他可以把自己赎回来。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虽然一位亲属为他的弟兄族人，就是本国人，尽义务、尽赎回土地或亲属的义务很重要，但是作为能够将自己的亲属族人从沦落到做外邦人的奴隶这个状态当中赎回，却是更崇高的义务。尽赎回土地的义务很重要，神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任何以色列人都不可以成为除了神以外的人的奴隶，就算是以色列人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都不可以，因为神已经救赎了他们，他们是神的仆人，所有权在神手中，他的自由意志都没有用。所以当一个以色列人真的成为外邦人的奴隶的时候，对他们来讲这是一个很可憎的事，难怪他的家属或是他的族人一定会想办法，就是牺牲自己也要把他救出来、赎回来。好了，来到这里，有了上面这一切妥拉的教导，我希望你是明白的。我们现在要进入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非常重要的议题，致敬亲属救赎者。当我们讲到致敬亲属救赎者的时候，我知道我们立刻就会想到耶稣啊，主耶稣，是不是？因为他经常被称为是我们致敬亲属救赎者。但是我们先要来认识什么叫做致敬亲属救赎者，他必须有什么样的身份角色才能够履行致敬亲属救赎者的责任。第一个角色 Goel 救赎者 Redeemer 或是英文为失去土地的亲族赎回土地，或是赎回被卖或免于被卖为奴的亲人的人。如果他做不到，那么就顺位下一位，以此类推啊。而他作为致敬亲属 救赎者的身份，他是没有任何好处的。第二个角色，他要为被杀甚至于是误杀而死的亲人追捕凶手，为他的死复仇的人，这是致敬亲属救赎者他要做的事。 Goel Hadam， Goel Hadam 也可以分成复仇者，报血仇的。我们记得神设有在以色列地设有逃城，那是因为若有人误杀了人，不是故意的，那么他可以逃到这些逃城去，免得被杀的死去的人的亲属追捕他，追杀他复仇。第三个角色 Moda， 这个字就是他要娶没有子嗣的寡妇，让他生下儿子，但是这个儿子呢却归在他死去的丈夫的名下，所以这个人娶这个寡妇的人也被叫做致敬亲属救赎者。路德记里的波阿斯他就是。所以接下来我们还要来进一步的了解亲属这个定义，英文把它翻成 kinsman， 近亲。第一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你的弟兄啊哈，他的字面意思就是兄弟，有血缘的兄弟，也可以表示是近亲，但是有时候也用于那个与你没有血缘但是与你非常亲近的人，像兄弟一般的人。可是呢，那条件就是你一定要，这个人一定要是以色列人，因为我们刚刚提过所有的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的人都是兄弟，这是神的定义。第二个亲属，另外一个希伯来字就是 garov， 字面意思就是靠近亲近，可是在这个家庭的定义之下呢，它的意思是近亲，近亲。第三刚刚才提过的摩大，路德记里面的它也出现一次，表示说他们像兄弟一样的亲密关系。所以照狭义上来看呢，以色列人的亲属包括他的直系亲属、旁系亲属，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旁系亲属兄弟姐妹、家族或支派的族人，但是在他们当中的任何外邦人，你要听好，任何外邦人都不能被算为以色列人的亲属，尽管你跟他有像兄弟一样的感情关系都不可以。因为在这里的亲属这一个词只表示他们是有血缘关系的雅各的子孙，雅各的后代。可是听好，除非一个外邦人归化了以色列，他成为以色列人，那么他就不再是外邦人，他要效忠以色列，雅各也被认为是他的父亲，这是法律的定规。除此之外，我们一定要知道在托拉里面所讲到亲属致敬亲属救赎者这些规则跟条例的时候，都只是关于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外邦人是被排除在外的。耶稣啊，是我们的弥赛亚，也是我们的致敬亲属救赎主，这样的说法是来自于你说的旧约，我说的妥拉当中。希伯来圣经有33处提到致敬亲属救赎者，而且都是指向弥赛亚，未来的弥赛亚或是耶和华神自己，而且其中大部分是在以赛亚书。耶稣是唯一有能力并且愿意成为以色列致敬亲属救赎者的人。而当我们刚刚在学习致敬亲属救赎者所负的责任，最重要的是他必须要有能力，他可以 父亲所有的赎金，我们因为犯罪而欠神的债，所欠的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只能以死来偿还给神的罪债，否则我们就需要有一位至近亲属救赎者的介入，来为我们付出代价，我们才能够脱离死的命运。所以至近亲属救赎者也是一位中保，用替代代赎的方式的模式。先知以赛亚在谈到弥赛亚的救赎工作的时候，他在53章第四节他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从西乃山直到2000年前，以色列人等了将近3500年才找到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至近亲属救赎者。他是以色列人，他是犹太人，他有能力付清赎金。这个人是谁？耶稣啊，哈马西亚。可惜的是2000年前大部分的犹太人拒绝了他，拒绝了他们自己的至近亲属救赎者。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八节，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有骨卷受死，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我们还是要一层一层的剥下去，每一个角度我们都要来看来学习。谁是耶稣啊的亲属？现在我们真正的关键问题是，谁是耶稣啊的亲属？答案非常简单明了，耶稣啊的亲属就是以色列人，犹太人，因为他是棕色皮肤的闪族犹太人，他的母亲玛利亚是犹太人，有大支派的。耶稣啊，遵守的是摩西的妥拉律法，他唯一敬拜的是耶和华神，以色列的神。他的亲属就是以色列人，犹太人，神的选民。所以如果按照今天的妥拉，如果耶稣啊确实是一位至近亲属救赎者，那表示他只能救赎他的亲属以色列人，是不是？在外邦的信徒教会当中，我们都没有意识到或是认知到这个从妥拉来的事实，所以几千年来悲剧发生，就是因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说出妥拉的真相来，让虚假的谎言被暴露丢弃。你愿意知道圣经的真相吗？因为利未记25章已经清楚地表明，禧年的至近亲属救赎者是专为救赎以色列亲属的。而在整本圣经中，外邦人被定义为非以色列人的外国人，而我们知道神只与以色列立约，妥拉也是单单赐给与神立约的以色列人，雅各的子孙。诗篇147篇19节20节，他将他的道指示雅各，将他的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带过，至于他的典章，他们向来没有知道。哈利路亚，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好了，我们还要继续追问最关键的点，那么外邦人如何得救呢？最简短的回答就是，外邦人无法得救。 因为从禧年的条例当中，我们清楚地看见，致敬亲属救赎者是为与神立约的以色列人。你不要哭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先不要失望到绝望。我一定要先提起这一道曙光，因为感谢主，耶稣啊，也确实是那一位只拯救那些相信他的人。马太福音15章22节开始，有一个迦南妇人到那地方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耶稣啊却一言不答，门徒近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24节耶稣啊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28节耶稣啊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如果我们所讲的都必须要根据圣经的话，那么外邦人如何能够成为耶稣啊，主耶稣的致敬亲属救赎者？而他的确是的。我们继续从圣经当中来找答案，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首先我们要看神给普世救恩的应许，创世纪第三章，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责问了他们，现在对蛇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在耶稣的十字架上已经应验了。创世纪12章，神对亚伯拉罕说，亚伯兰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还有出埃及之后，有许多的外邦人在以色列他们中间，那神在出埃及记中也说了几次，这些外邦人也一样的必须遵守以色列的诫命规则和条例，守安息日。换句话说，如果外邦人同意神与以色列的盟约所有条款，他们必须生活在神跟亚伯拉罕还有他的后裔所立之约的条件之下，那么他们就有资格获得救赎。比如说他们要守逾越节，他必须要行割礼才可以，这个时候呢，他们的身份就可以从外邦人变成了亲人。我们也不要忘记，当神将亚伯拉罕从加勒底的乌尔带出来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他自己都是一个外邦人，事实上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以色列，是不是？还有以撒跟利百加生了以扫跟雅各，他们两个有完全同样的父母，可是呢只有雅各被称为是希伯来人，神改他的名叫以色列，第一位的以色列人。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拣选。所以第一，我们要明白起初使以色列人成为以色列人的不一定是血缘或是家谱，更重要的乃是他们接受耶和华神做他们独一的神，并且完全接受他的圣约。从一开始，从妥拉的一开始就是照这个模式。第二，要明白的是新约，我们一直提的新约只不过是以前圣约的更新，新约或是说耶稣啊用他的宝血所立的新约，这个新约只是耶和华神与以色列所立的一系列的圣约的更新的最后一个。新约向我们指出了 弥赛亚是谁，新约也向我们展现了他如何应验了所有在陀拉里面，在塔纳赫里面，旧约里面的预言。第三，你要明白，除了挪亚之约之外，挪亚之约也是普世的神的约，耶和华神从与亚伯拉罕的约开始，应许诸约开始，每一个都是与以色列所立的。任何认为外邦人与神有约，而且还说这个约叫做圣经之约的说法，都是错的，这是错误的教义，一厢情愿的说法，因为根本没有所谓的外邦人的圣经之约在圣经里面，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因为神是不改变的。好，要回答这个问题了，外邦人如何得救呢？这就是罗马书，保罗在罗马书第11章的主题。一个外邦人可以得救的唯一方法，当然就是要接受神的儿子耶稣啊，他的救赎，他的救恩。因为所有生来是外邦人、外国人的，必须因信神的儿子耶稣啊，主耶稣称义，被称义，然后呢，被嫁接，这个字要不要忘记，被嫁接进到以色列的圣约当中，或是以色列的橄榄树当中，这就是橄榄树的真理。只有这样，他因此进入以色列的圣约之下，这个外邦人就不再是外邦人了。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在耶稣啊里面，他成为一个新人，和以色列和犹太人一样成为一个新人，在真橄榄树上，在耶稣啊里面。所以保罗在罗马书11章，你们自己去看，一定要看，仔细看，多次的看，他说到有一些以色列人或是犹太人，因为不信神所派来的他们的至近亲属救赎主，所以呢被折下来了。而我们这些作为外邦人的信徒，没有机会得救，永远不可能得救的，却反而接受了耶稣啊，而被嫁接到以色列的橄榄树上，被嫁接到神的家中，进入了神与以色列的圣约当中。我们原来是野橄榄，是不是？现在不是了。所以保罗说，不管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都必须接受神的弥赛亚耶稣哈马西亚，你明白吗？所以现在耶稣啊，他是我们的至近亲属救赎者，因为他救赎的目的是他的亲属。感谢主，耶稣啊付上极重的代价，我们没有一个人付得起的，买赎了我们，使我们得到真自由、真释放，从罪恶死亡当中得到释放。这就是利未记25章所说的至近亲属救赎者他所做的。你们会发现我常常重复，还要再重复的，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这个非常简单可是极为重要的真理。只有加入神跟以色列的圣约之下，外邦人才有资格成为耶稣啊的亲属，他才能够成为他们的至近亲属救赎主。我们已经知道是以色列人成为以色列人的，不一定是他们的血统或是家谱。保罗在罗马书当中强调说，仅仅因一个人出生时候是犹太人或是希伯来人，单凭这一点不足以保证得救。罗马书第2章28节，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罗马书第9章，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 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可是在这里我们也不要误会保罗的意思，作为以色列人或犹太人这个民族，在肉体血肉方面的身份是不会改变的，那永远没有人可以从他们身上夺走的。但是作为一个肉体的以色列人，并不是得到救赎的要求条件，明白吗？乃是因为弥赛亚耶稣啊被嫁接到以色列的圣约中。是的，连以色列人都是，不管是以色列人、犹太人或是外邦人，因着信得着被神领养的身份。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看耶稣啊，他是如何符合至近亲属救赎者的这个妥拉要求的条件呢？我们听耶稣啊自己所说的话，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这个经文听起来像什么？就是我们今天在学习的。他谈到喜年，他谈到释放，他谈到自由。耶稣啊谈到喜年的原则，救赎主的原则和目的。这段经文是他引用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所说的。我们作为从外邦来的信徒，因着过去的经历，我们最知道我们曾被恶或是罪辖制，别无活路，除非有人来救我们，一位像至近亲属救赎者这样的人来救我们。可是因为我们是外邦人，在以色列国民之外，也被排除在他们的盟约之外，就像刚刚25章44节到46节所说的，这些外邦人可能永远成为奴隶，甚至于他们的孩子没有被救赎的希望。外邦人，以色列以外的人无法获得救赎。然后他也是为我们报血仇的至近亲属救赎者。还有一个条件，他必须也是 Goel Hadam， 为我们报血仇的亲属救赎者。当耶稣啊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击败魔鬼，战胜邪恶，那个末日的时候，他将以复仇者的身份出现。启示录第六章第九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那些与神的子民征战迫害杀害的人，反过来他们要流血了。这是神所应许的那一天，他报仇的那一天，耶和华大而可畏的那一天，至近亲属救赎者复仇者耶稣啊要显现，要为他的亲属伸冤报血仇。他再来再也不是那一位任人宰杀的无罪羔羊受苦的仆人，他乃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全地的大君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膝要向他跪拜，万口要称他为主。启示录19章，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就是要赞美耶和华的意思，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流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哈利路亚，赞美主。 这些年来我们经常听到有许许多多的人的领受，从神那里来的领受，讲到末日的时候，神在约珥书里面所说的话会应验，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许多人领受这个，就是禧年的恩膏。什么是禧年的恩膏？宣告得释放，宣告得自由。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整个禧年的核心，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那个希伯来字 Deor， 这是一个从来没有使用过的字根，它意思就是快速的流动，快速的流动。当我继续在默想禧年的信息的时候，这个字一直跳上来，不停的在我心里面扩大，自由自发的流出来，清澈见底，纯净的，纯洁的释放。从安息年到禧年，何等奇妙的事，好像神所赐的一切的丰盛美好总是穿着苦涩的外衣。我如果用一句话说，好像化妆的祝福，你可能比较容易明白，但是事实上神的心意却远远超过这句话可以表达的。进入神所赐的安息，安息日，安息年，禧年，就如他会快速的带你进入另外一个更高的领域，不是这个世界的那种自由释放，快速的流动，将是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想象过的。我们没有去过，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在星空宇宙之中自由的翱翔，胜过飞鸟，像天使来往于地上跟三重天之间。弟兄姐妹们，我感觉到阿爸父神好像有一个极大的梦想，从一开始他就在问，你们肯相信我吗？如果肯，我要让你们尝尝你们眼未曾见过，耳未曾听过，心也未曾想过的超自然的领域，我的领域。我何等盼望要快速的带你们进入。是的，这就是我的心。我何等渴望和你们分享我一切所有的。但你们一定要相信我，遵守我的话，我的妥拉，因为我的道路就是生命的道路，一切都是我所创造的。我造你们用最卑微的尘土，把你们放在宇宙众星球当中最最最小的地球上，这就是我所隐藏的秘密。我对你们说天上的事，你们不会明白，所以我就把一切的珍宝都藏在我的话语里，我的妥拉里，那就是钥匙。你们肯照着去行，你们就必能打开那扇门，看见我在那里等候你们。禧年常有不停往上行的奥秘道路，使每个人都有机会，不仅再来一次，乃是要更带你们进入我为你们所预备好的那座城，新耶路撒冷。但愿你们真肯听我，相信我，来吧，我的孩子，我的心腹，安息在我的安息里面，一切就必加速，如同音速，如同光速。你们再听一次，脚声响起了，我们的至近亲属救赎主已经伸出他的电横手迎接我们了。听啊，预备好，禧年的号角已经响起，他快来了，他快来了。